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还是像前几次一样，我们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稍微再看一下。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到十一节，然后我们再从十五节读起。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里这段圣经的背景叫我们看见犹大领人来捉拿耶稣，犹大就站在他们那里，因为这里说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这个时候当耶稣把自己交出来让他们带走的时候，西门彼得就非常的勇敢，拿了刀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我们继续读十五节，十五节我们读到十九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我们再读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们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八章是已经到相当紧迫的时候，这段圣经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怎样被捉拿。我想约翰最重要的福音里面最重要的记录就是这一段幕后的事情。从耶稣最后的晚餐开始，我们那是看过已经从约翰福音十三章起一直到二十一章都是讲到最后一段事情。约翰福音的记载不是很平均，并没有把耶稣在地上所有一些工作和职事都写得明白交代清楚，他所集中的就是最后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既然这么重要一件事情，而约翰的笔墨差不多都花了在写到这些事情上面，为什么在这里忽然岔出去讲到彼得的事情？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他的重点是讲到耶稣被捉拿，但是在约翰讲述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却特意把彼得的事情提出来，在这里告诉我们明白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们读圣经会看见主题和他的父亲，当然我们知道约翰并没有离开主题，因为他前面讲到耶稣被捉拿，讲到耶稣怎样受审判，上个礼拜我们就看见，前个礼拜我们看见他在大祭司面前怎样受审问，但是他却没有忘记把彼得的事情也提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一定要问的，为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约翰写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说约翰受了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就要更要问了，为什么圣灵要把这段事情放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一个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要叫我们看见彼得这个门徒他和耶稣生命的对照。前面我们看见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虽然在那里审问，但是主一句话，你为什么问我，就把大祭司心里的意念和动机都问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的心，虽然在这里耶稣没有问他，彼得里面的光景在这段事情的记载里面也暴露无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像耶稣在这里审判，但是我们看见被审判的不是耶稣，而且不止耶稣一个人，大祭司被审判，彼得也被审判。我们先来看一看彼得的动机，为什么他会跟随耶稣。这里祖先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九节第八节说，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在第八节里面耶稣已经先说了，你们要找谁，你们若是找拿撒勒人耶稣，我就是，你们若是要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所以我相信主耶稣没有意思要这些门徒一直跟随他到审判厅，主耶稣并没有要他的门徒一起受牵连。所以我想许多的门徒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四散，耶稣一共有十二个门徒，在最后的这个晚上在可西马尼园里面说只剩十一个，因为犹大已经先走了，他去通知那些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捉拿耶稣，所以只有十一个门徒在他的身边。当他犹大出现的时候，果然是要出卖耶稣，耶稣把自己交给他，身边的十一个门徒就说，对那些捉拿他的人说，你们让这些人走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之外，所有耶稣的门徒没有失落一个。所以在这里主已经为着他们的安全给他们铺路，而这些人捉拿耶稣的时候也没有意思要把门徒一起带走，其他的门徒都已经走了，其他的门徒都走了，主也没有怪他们。但是彼得却跟随耶稣，为什么？一方面我们看见因为彼得爱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彼得因为他曾经在门徒们面前说过，他在其他的师兄弟面前这样说过，他说众人虽然为你跌倒，我却总不能跌倒。彼得除了爱主是真的之外，他也有一股血气之勇，他看自己比其他的门徒要好一点。我们也会同意彼得可能是比其他的门徒要好一点，因为至少他还在那里跟随耶稣。所以我相信彼得的动机，我们如果没有冤枉他，应当说他是为了爱主，但是他却不知道他爱主的动机中间有多少是个人的英雄主义，他自己恐怕不知道，我们也不太知道。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当然他也出于关心，他要知道到底耶稣的结局如何，他的命运如何。我想这是一种出于好奇的关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当我们里面稍微惧怕一点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好奇就不敢真正的去把它带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一方面出于好奇，一方面他那个勇敢也胜过他对于在这种局面底下那个惧怕，所以他去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说的还看不出彼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好像彼得比我们这些人好一点。彼得也许自己也觉得 在这个十二个门徒中间，他有责任，因为他向来被称作第一个使徒。所以我想也是因为责任的缘故，他跟上去要看耶稣到底怎样，看他们审判情形怎么样。我们这样来思想彼得的心态，我想不会算错。那么彼得并不是不知道危险，因为从这里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相信彼得不是一个傻瓜，他有相当的警觉性，知道他只身一个人跟上去看耶稣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所以这里第十五节里面记载，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但是那个门徒他可能他的危险性小一点，因为他说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十二个门徒中间只有两个人，这里没有说那一个门徒是谁。上一次我们猜测可能是约翰，但是我看一些其他参考书，他说应该不是约翰，应该可能是别的门徒，可能不在十二个使徒之内，但是我们就不知道是谁。不管如何，这个门徒的身份和彼得不同，他因为和大祭司是认识的，所以他就进了大祭司的院子。所以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你们能不能想象这个情形？耶稣被捉拿了，300个兵丁把他蜂拥而去，底下有几个少数几个人在跟随耶稣。我相信一面跟的时候，一面许多群众蜂拥而来，到处围绕，所以这个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们到了大祭司的院子，大祭司的院子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这个300个兵丁都进去了，可能有一部分留在外面，但是这个看门的使女却把那些看热闹的人关在外面，所以彼得就被关在外面。但是我想彼得一定非常羡慕，非常切盼能够和那一个门徒一样进去到耶稣的身边，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一个门徒当然也知道彼得的心态，我想那个门徒应该是跟彼得相当的熟人，所以他们的心意相通的。所以当他看见彼得被关在门外的时候，就过去和那一个使女说了一声。弟兄姊妹们，在这些简单的记述里面，在这些简单的叙述里面，我们看见这么多的人物，彼得不过是一个不受注意的小人物而已。他什么心态呢？我想他有一点做侦探的心态。弟兄姊妹不晓得会不会同意我这样看法，他最好远远的躲藏，别人没有看见他，他也不需要表明态度，他只是要知道在那里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如果不被人注意，远远地跟随耶稣，他能够知道耶稣所发生的事情，他能够回去报告他的同伴，我想他里面的责任就觉得说能够满足了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彼得不愿意人知道他是谁。那个使女是很聪明的人，他知道那个跟着进去的门徒，然后看见那个门徒对他说了一声，他就把彼得放进去。我想他说的一句很普通的话，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大概是相当自然的一个问法，大家觉得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人进来呢？为什么那个人叫他进来，彼得就进来呢？所以他猜一定他们认识，而且这么样熟悉的关系，不需要请求他就自然请他进去。彼得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如何？彼得说我不是，我不是那人的门徒。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彼得有没有权利在这种情形之下装假？你们的意见如何？从人的软弱这一面看，彼得进去是有目的有动机的，他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 从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来看，他如果暴露了他的身份，他岂不是落在危险之中吗？所以彼得可能也没有想到他这样否认主，否认他是他的门徒，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他说我不是。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因为许多的试炼不是明明而来的，许多的试炼来到你面前都没有，他不会说我是神差遣我给你的试炼，那个试炼不会告诉我说试炼1号试炼来了，你要小心。弟兄姊妹们，我在想，如果彼得真正的当时和耶稣一起被捆绑起来到大祭司的面前，我想他不会否认主。弟兄姊妹，你们同意吗？他既然已经被暴露的身份，他已经既然被捆绑了，他一定不会否认主。我有这样的把握，我觉得彼得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人。但是当这个试炼暗暗而来，他没有提防，没有想到，根本没有理解到这个试炼是对他而来的时候，他已经失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是这样，当我们和我们的同事在一起，当我们和这些日常不相干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法子常常记住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是他的门徒。弟兄姊妹，你想我们有多少次的机会因为这些人可能我们再也不会见到的，所以根本没有关系，他知道或者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神的儿女，对我们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间就犯罪，就羞辱主的名。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情形？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是最大的试炼时候，他们邀请他出去花天酒地，他不敢。但是弟兄姊妹，据我所知，有不少的人也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跌倒，因为他想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彼得这样漫不经心脱口而出说我不是，一方面他没有预料到，没有想象到试炼这么快来到，而且这么简单一个试炼，所以他没有提防；第二方面，他也可能是觉得我跟你这个使女有什么关系，你不过这个小人物，而且以后恐怕也不会见面，从前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见过，我就是隐瞒了我自己的身份，与你何干。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在这些小小的试炼上面漫不经心的时候跌倒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彼得是那么容易的跌倒。也许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在耶稣被卖的这天晚上，他曾经已经预言，他说撒旦要塞你们，他曾经预言说彼得要三次不认主，他曾经预言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怎么回答说？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跌倒，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愿意。我相信彼得的真诚，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才我也说过，如果他真的被捉拿起来，真的被带到大祭司面前，他就是与主同死，他也是愿意。但是没有想到主的预言却是在这样一种微小的情况底下一下子应验，他完全没有想到。 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的教训太重要，这里给我们的教训太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经常保持警觉，经常的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自己失败的时候还来不及思想，已经失败。这里一点底下的记载非常的动人，我也相信它有属灵的意思。十八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刚才我们说过，彼得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动机是要探听消息，所以他要混在这些差役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里不仅有300个，也许到600个军兵，这里也有大祭司的差役，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人，许多的闲杂人，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团体的人，好多人在那里，至少3、4个团体。你们有没有在人多的情形啊？你在里面根本人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团体来的。那次我陪我太太去参加他们的同学会，有几个男生也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你要晓得这个情形，彼得就趁这个机会，因为人彼此不认识，所以他就混在里面。可能法利赛人差役以为他是大祭司的差役，大祭司差役以为他是法利赛人差役，所以他不需要介绍一下，哎，我是彼得，我是某某人，不需要介绍。他们都站在那里烤火，彼得就混进去了，站在那里烤火，因为天很冷。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烤火要怎么办呢？彼得是一个生来多话的人，对不对？大家读福音书有没有这样印象？觉得彼得话很多，而且许多时候说话不合时候，不得体，对不对？他有时候不知道说什么话，连在变化山上面他都会不知道说什么话而强要说话。你不知道说什么话，你就不如不说，但是彼得一定要说。他就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他说话，他是这样一个人。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人呢？他一定要说话。好，彼得在那里和他们站着，这里有一个 party 啊，有一个聚集，热闹得很，里面在大祭司审问，外面却是一些闲杂人，言不及义。我相信这些人多半是言不及义，但是彼得站在那里，站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弟兄姊妹们，巴不得我们不需要说我们不必说的话。有没有参加过公司的 party 啊？我想很多人都找话说，不说话人家觉得你奇怪，说什么话好呢？在这里彼得绝对不会再向他们传福音，会不会？有没有？彼得会不会在那烤火的时候向差役说，我是那一个人的门徒，所以你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向你传福音，你们要相信他是弥赛亚。会不会彼得会不会这样讲啊？才不会呢。那么彼得讲什么好呢？讲打鱼吗？还是讲什么？我相信彼得说了很多他不该说的话，甚至那些人如果咒骂耶稣的话，彼得也不能说一句话。刚才在还没有被捉拿的时候，拿起刀来杀大祭司仆人那个勇气不见了。 他只是畏畏缩缩躲在众人中间，希望不被人注意。他也没有他的见证，也不必维持他的身份，因为他有一个目的，想要知道耶稣的结局如何。到底耶稣要不要他站在那里？你们说。有一个解经的弟兄这样说，你看彼得刚刚站进去的时候门就关了，不让他进去，是神给他一个机会，是耶稣给他一个机会，他回家就好了。弟兄姊妹们，他如果回家，恐怕他不会这样羞耻，他不会三次否认主，对不对？但是你要说奇怪了，那么你看神都预备了，门又开了嘛，他进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都这样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是神的预备，什么是神的带领。神把路关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他的引领，当我们往前直闯的时候，开了门，我们以为是神开的门。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彼得应不应该跟随耶稣一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里，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确如果没有跟去更好一点。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他不跟去，他就不会暴露自己他的软弱，所以也是神的工作。不管怎么样，彼得在这里，并且他在差役和祭司的仆人中间一起烤火，和他们混成一堆，那里在审问，他在这里和他们交朋友。我有没有想的过分呢？当耶稣再被审问的时候，彼得跟这些差役和祭司长的仆人做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但是好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做朋友，不是传福音，是跟他们做朋友。这个过程有多长啊？里面的审问有多长啊？总也有半个钟点。因为这里大祭司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对不对？我想彼得和这些人已经混得很熟了。你们能不能想象，你们能不能同意啊，彼得是这样一个本事的人，半个钟头大概可以跟人混得很熟，对不对？会不会啊？彼得大概不像约翰，甚至不像多马，恐怕多马也好，约翰也好，他们不会很快跟人混得很熟，可是彼得一定会，对不对？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彼得这个本事，他在那里自己还觉得处理他的情况处理得相当不错。假如我们不从他否认主的观点来看，或者我们也要认为彼得不错，他混得不错，他混在他们中间，没有暴露身份，可以知道大祭司里面的院宅里面发生的事情，他可以远远看见耶稣。这就是问题，今天好多基督徒远远看着耶稣，我们以为对主的事情关心，事实上我们已经慢慢的一步一步快要到达卖主卖友的地步了。那里他们以大祭司以耶稣的教训和他的门徒来盘问他，我想彼得听见，但是彼得没有勇气说我就是他的门徒，他没有勇气说我知道他的教训，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他把自己混在世人中间，混在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中间，混在他们的爪牙中间，和他们做朋友。为什么？说得好听，有一个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实在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第二十五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我们看见在十八节里面， 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这句话把两段事情连在一起，那一边进行审判，彼得一直在烤火。这个火是什么火？这个火是那一些差役和仆人所生的，为了取暖。彼得冷不冷啊？彼得也冷。彼得孤单不孤单呢？彼得真是孤单。其他十个门徒不见了，走掉了，他一个人站在外面。我想他的心情非常的难堪。这个火对他来讲是一个温暖，是一个需要。但是我们会想，他三年半跟随耶稣，他三年做他的门徒，怎么会在这个紧要的当口这样子的落在跟世人相同的状况里面，甚至比他们更糟糕？我们不能明白。彼得站在那里烤火，借着一点点温情，借着一点点火光，和他们彼此认识，做朋友，谈一谈，好像也得到一点友谊，免得那么孤单。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常常是这样，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会觉得孤单吧，但是我们弄错了，到世界里面去烤火，好像一点外面的温暖，一点点友情，能够叫我们不觉得心灵里面那么孤单，但事实上我想办不到。也许是因为在那里烤火，也许是因为在那里说话。另外一本福音书里面记载，他们中间有人问这个问题，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你是加利利人吧。所以我说彼得讲了很多的话，他不仅和他们做朋友，他讲到得意忘形，他自己的口音，加利利的口音都露出来了。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这里是耶路撒冷，这是大祭司的屋宅，这是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不是加利利。加利利是乡下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的口音露出来了。但是彼得怎么样？彼得承认说我不是。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你就要知道彼得不仅不承认，他还在那里发咒起誓。彼得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第一次他否认主，那个使女跟他轻轻说了一句话，他想也没有想，装假就过去了。现在这个人说你是他一党的吧，因为你的口音把他露出来了，你是他的门徒吧。彼得极力的说，极力的辩论，不肯承认。弟兄姊妹们，罪有这样的特性，当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出不来，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加深加重那个循环。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彼得第二次否认，虽然别人把他指出来，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以后在行传里面你也看见，他们说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他们认出他们身上是加利利人的味道。我们神的儿女有些时候在世界里面不与世人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别人会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最最羞耻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说，哎，你是基督徒吧，你怎么也做这样的事情啊？有没有这样情形？这里就是这样，他们已经认识认出他是门徒了， 好多事情我们不做，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但是当我们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之后，人家指出你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你怎么还做这样的事情，看你怎么回答。我知道打麻将的风这里很盛，也有基督徒去打麻将，有没有？我想徐师母的事情是个特例哈，因为忽然想起来，徐师母告诉我，他是在麻将桌上得救的，在打麻将的桌上，那里有个姊妹跟他传福音。我想这是个特例，神特别为了要救他，所以差派那个姊妹去打麻将，大概是这样子。我不懂，对不对？徐师母，我不敢说，所以每件事情都有特例，对不对？一般的说来，当然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假如有人指出来，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还说谎呢？你看看你的面子放哪里？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还这么小气呢？有没有这样情形？你怎么是基督徒，你还这么没有神的爱呢？不肯赦免呢？等到别人指出你是他的门徒，那我们的羞愧就大了。但是彼得在这里还是说，我不认识，我不是他的门徒。第三次，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冤家路窄。这个人是马勒谷的亲戚，我想他也是一起跟到克西马尼园，在吉伦西那边过河去追拿耶稣的人。所以他说，我明明看见你不是那一个人吗？你把我亲戚的耳朵都削掉了，你还否认呢？我看见你同他的那园子里，但是彼得又不承认。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不能回头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常常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事情，使我们离开主的道路，使我们否定主，使我们落在最终，使我们为着自己打算。一旦一次之后，第二次也是这样，第三次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怀疑，我也稀奇，彼得的记性怎么这么差？主明明跟他讲过，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从说话的时候到今日也不过剩下六个小时，就在这个六个小时中间，你都不能惊醒片刻吗？也许因为外面发生的事情太多、太乱、太突然，他来不及思想，因此他没有惊醒。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情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惊醒，但是我们不能惊醒。为什么？外面发生事情太多了、太乱了、太兴奋了，一下子我们全人的心思注意力都跟着去了，没有提防。当我们的心被引诱跟随外面事情的时候，里面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一不小心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暴露出来，我们就随着自己的肉体而行，随着自己的情欲而行。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应当不发脾气，我们应当守住自己的舌头，但是都是我们不提防的时候，忽然一下我们划出去了。 都是我们不提防的时候，忽然一下我们激怒了，被激怒了。因为仇敌的攻击和各样的试炼不会打得光明正大的旗号而来，他不会说周某人，现在我要来试验你，看看你有没有脾气，他不会这样说的。有一天我告诉一位弟兄，我说某某弟兄真是很不错，你怎么样也不能叫他生气啊！不是弟兄，那个姊妹，那个姊妹说好，下次我要特别来试试他看。我说你试验他的时候你不能够打着旗号去，因为你一打旗号他就知道你试验他，所以他还没有想出怎么样试验这弟兄的方法来。但是撒旦知道，正在我们没有提防的时候，试验已经来到，而且我们已经失败，常常是这样。只有当我们随时都提防的时候，一天24小时步步为营的时候，才能够不落在仇敌的网络中间。那你说这个好难哦？不错，但是这是我们的操练，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的操练。操练到一个地步，我们想也不用想，就是睡着了也不会答错话，那才是真的。真的是要这样。如果你的丈夫啊，如果这个太太问丈夫，你爱我吗？这个丈夫要想一想，危险了，糟糕了。如果太太常常问她丈夫你爱我吗，这个丈夫如果心不在焉回答也就罢了，我爱你那不算啊。但是的确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想都不想都回答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你是基督徒吗？是。弟兄姊妹们，在这最简单的事情上面考验我们信心到底有多真实。彼得第三次否认主，所以你要说历史鸡就叫了。刚才我说约翰记载这段圣经，我觉得约翰对彼得是非常非常客气，他只记载事实。但是彼得在自己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马可福音他讲这件事情，他特别记载说他就出去痛哭。马太福音也这样记载，马可福音里面说彼得思想起来就哭了，忽然一下鸡叫提醒了彼得。我觉得稀奇，其实不是鸡叫提醒彼得，是圣灵提醒了彼得。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耶稣回头一看，看见彼得，这个时候鸡就叫了，彼得一思想起来就哭了。马太福音说他就出去痛哭。当我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巴不得也有一个出去痛哭的机会，因为我们不比彼得高明。在一刚开始我问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圣灵要把这段圣经放在这里，我们给了一些基本的答案，但是我又想还有更深的答案。圣经要在这里对照出来，耶稣就是为了像彼得这样的人上十字架。在那个时候跟随他身边的人只有12个门徒。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说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今天我们说彼得保罗这样说的，他舍自己性命做万人的赎价。但是弟兄姊妹们，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身边只有十二个门徒。为了谁死啊？眼前看得见的只有十二个人。到底耶稣会不会为人人藏了死位？到底会有人多少人信他？看不见，眼前只有这十二个门徒。弟兄姊妹们，耶稣就是为这十二个人死。有一个是犹大，不去说他是灭亡之子。剩下十一个人，刚才我说过，彼得在门徒中间是做首领的，他也是最好的一个门徒。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稣为像彼得这样的人死，还没有挑，没有选。其实他也是经过挑选的，因为他上山整夜祷告神，神把这十二个门徒给他。我们平常很少想到耶稣为什么人死，像什么样的人死，我们只说耶稣为人人死。因此我们的人人中间，我也不太要紧，我的好我的坏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把它缩小到这个十二个人来看，甚至十一个人来看。耶稣为彼得死，值不值得？像这样一个门徒，三次否认主的，为他死，你说值不值得？奇怪，真是奇怪。我们在这里讲彼得，我们会比他好吗？刚才我已经说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否认主的机会太多了。在你和别人谈生意的时候，做买卖的时候，在你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你常常用你的话，用你的行动否认了主。不仅一次，两次，三次，甚至要到别人提醒你是基督徒，你还是我行我素，一样。我们没有比彼得好，但是耶稣为彼得上十字架，他也为你为我上了十字架。彼得出去痛苦，那么你我呢？主，愿你光照彼得的那个光，今天光照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用口否认你，我们也还以为我们比别的门徒强，主啊，但是事实上，许多的时候，在每一个试验的环境中间，我们的失败都是无可隐瞒的。主，我们失败了，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我们离弃你的道路，丢弃你的教训，我们羞辱你的名。主啊，你为彼得死，你也为我们死，就是像我们这样不堪的人，你甚至愿意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使我们罪得以赦免。主啊，这正是我们得罪你的罪，你却甘心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主，你怜悯我们。主，但愿当这些日子，当我们思想你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叫我们更多看见自己的本相，
而真正的降卑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救恩，在我们一切的软弱、失败、犯罪中间，我们承认你的救恩。主啊，彼得怎样思想，他就哭了。主啊，今天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最深处看见自己的不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我们需要你，我们常常需要你，我们天天需要你，我们时时需要你。主，你怎样拯救彼得，你也拯救我们。主啊，你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不使我们离开你的面，不使我们离开你的同在，免得我们跌倒。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向你仰望，向你求恩，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